我们上个礼拜是上到这个补充资料，542，今天的补充资料有拿哈？
有。
本来今天的我是没有要做补充资料的，是因为我看了很多遍，我还是觉得我这个老花眼啊，如果不把它做成表格，我自己辛苦，我看你们也很辛苦，所以呢就把它做成表格，然后比较容易掌握全部的内容。我是把我们讲义很多脚注的内容把它变成表格今天的所以待会我们的速度就可以快一点因为大家如果看讲义的脚注很多文字的话大家也找不到好，那我们来看542我们先看旧的这一份我们上个礼拜是讲到这个杂含623经就是这个持由波慢慢走的就是形容修思念住的一个一部非常 有代表性的一部经。那我们经文已经看过，我们现在是要看论瑜伽师地论的注解在卷32。那我们上个礼拜呢已经快速的看了第一栏第二栏对不对，那第三栏呢讲得很快，那我现在稍微给大家复习一下那第三栏这里有刮胡一跟刮胡二其实它是同一个段落，但是它分成有前段跟后段那第一段呢，这里提到说有一位有智慧的人从外面而来告诉一个人说，那男子就是你现在要拿一个装满油的钵瓶满，就是已经就是到了边界就对了钵的油呢已经满到那个边界，那不可以溢出来而且你是要规定在大众中走过，那你要避开众善，这里的众善呢在上面已经有定义众善就是大众集合的地方，而且里头还有美色就是有漂亮的异性，然后还有呢歌舞唱妓那这种就是形容一个就是贪欲缠随烦恼，这个随烦恼呢在瑜伽师地论卷58大家如果想要去查这个随烦恼的话可以去看瑜伽师地论卷58，他那里列了20种随烦恼，20种比如说愤恨或者是呢其他的相关就是比如说起这个懒惰等等，都是这20个里面的随烦恼。那在这一些境界形容我们贪欲烦恼升起了或者是这些小随烦恼升起。那第二呢就是形容这些歌舞娼妓歌舞娼妓就是形容上面的这一种寻思细论寻思细论的法，那让我们就是让这一个人持油钵的人会经历种种的困难。这个大等生等上个礼拜有跟大家讲在那个补充资料，就是有情跟非情就是非情就是指外在的这些土地不平坦就是那个路凹凹凸凸的就是走起来不平坦，然后还有就是很多有情很多众生在那边干扰你让你升起贪欲烦恼或者是不善寻思。那这个人呢就是他规定就是要经过这一些场景，然后不单止这样他还有规定就是有一个刽子手就是有一个杀手那在他的后面跟着他，只要他的钵油滴出一滴的话一滴，那这个刽子手呢就会把他斩首这是第一段。那第二段呢这里提到大等生等有没有，那这个就是他说这种种的色相等10种法， 那这十种相，就是我去查了这个长波法师的解释，因为在瑜伽师地论并没有特别定义这十种相是什么。那一种解释呢，就是五尘，就是色声香味触五个嘛，加上男女七个，然后再生老死，有一种解释是这样。但是我们的补充资料啊，我新的补充资料给大家哈，就是上个礼拜那一份啊，就是解释大等生等的角注啊，你看一下，我有找出大比婆沙论的十种相的话，它就是五尘、男女跟生诸灭三种相，有找到吗？在那个568。568页的角注二啊，俱舍论记。那俱舍论记这里的定义呢，跟大比婆沙论一样哈，就是无相三昧啊，它就是没有这十种相，色声香味触男女跟生住灭三有为相。一般讲十种相都是这三种相啊。那瑜伽师地论这里，就是我暂时还没有找到啊，不过有的人把它解释为生老死三种相啊，生老死啊，它看起来也是生住灭的意思啦哈，就是有点像是有为嘛啊，生老死啊。不过我查阿毗达摩都是生住灭相啊，那不管如何，就是这一种相呢，会干扰这个持油钵的人。那这个持油钵的人呢，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啊，就是形容什么呢？修定修观的这个瑜伽师，有没有？那平满油钵，譬喻为什么他？什么他就是修止。那修止能够安住其心，让身心产生清安润泽。啊，润泽的话就是清安乐啦，哈，能够滋润全身的意思。在阿含经在形容这个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的喜乐啊，通常你知道吗？在经典里面的形容呢，它形容的方式呢，都是用那个水啊，那个水来形容。就是他说，比如说我们有台风来下大雨，那个水沟不是会满水就满嘛，对不对？他阿含经的譬喻呢，他说这种喜乐啊、清安呢，它有点像这个水啊，把整个那个水沟呢满起来，满起来的话就是所有的那些洞缝隙啊，它就塞满了水，塞满水啊，就是因为它的水位已经高到路边嘛，所以整个水沟任何的缝隙都有水。那他用这种来譬喻说，我们如果修的初禅、二禅的那种喜乐啊，是无孔不入的，就是所有的毛孔都会感受到这个清安乐啊。所以这里的形容就是这样啊。然后这个拔剑的刽子手呢，是形容我们所取着的相，这里有两个，一个就是所取诸相，有没有啊？就是十种相。那第二呢，就是寻思随烦恼啊，寻思随烦恼，就你取着种种相，然后会升起不善寻思，还有其他的随烦恼。那这一种就是过患相啊，就是我们如果在升起烦恼的过程啊，或者是不如理思维的时候，我们如果不觉察它，它就会把我们干掉，就好像这个刽子手啊，他在后面呢一直跟着我们，逮到机会他就会把我们干掉。那这里干掉的意思就是你被烦恼主导了啊，你被烦恼主宰了啊，这样的意思。 OK， 我们来看第四栏。那比丘，那你觉得如何啊？瑜伽师地论这里注解说，一个持油钵的人啊，那如果他不作意专心油钵，那后面又有一个刽子手，再加上呢，这个不平等的土地啊，啊，这个就是飞禽嘛，哈，不平等的路面。那你如果去作意这一些外在的境界啊，不管是大众、 女人，或者是这些表演啊，那你能够不受他们影响吗？啊，那比丘们就回答说：“佛也，世尊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持优钵的人呐、啊，他看到背后身后呢有一个刽子手跟着他，他很恐怖，他就专注的提起正念。我持优钵呢，那路过这一些险道，那我要怎么样才能够平安啊得脱？就是一滴油都不能够让它漏出来。所以呢，虽然经过这一些境界，但是他完全不敢分心啊。为什么？我只要一念分心，我的头就会落地啊。所以呢，这个譬喻啊，很强烈的譬喻说，我们只要一个试念，烦恼就主宰我们了，把我们的法身慧命都斩断啊。他说，这个人啊，这时候呢，就是他经过了这一些境界，他都不作意思念观世啊，就是他完全的不去看，不去思维，不去作意他啊。所以虽然他经过这些境界，但是完全啊，对他一点影响都没有。他的念念都在游波，专心作意而正护持，就是一念都不分心，完全在这个护念的这个游波啊，安就是平稳的上面，就是保持正念就对啊。好，第二段呢，这里刮胡二这里提到说，专心将护啊，就是他很专注的护念这一波的油，一滴啊都不敢让它落地啊。唯能审查周遍了之，乱不乱相，知所摄受什么他道。那一滴都油呢都不敢让它落地呢，他说这里是比喻说，他的心啊完全能够周遍了之，周遍就是完全啊不受这一些境界影响啊，乱跟不乱的相都不能影响他啊，所以呢他就能够专注于舍摩他道啊，就是这一个修定的境界。由是能令诸心相续啊，诸心留住啊，就是让他的这一个保持正念的心啊一直一直维持下去啊，一直一直留住，留住就是相续啊，就是好像水啊，如果你一直有水源啊，我们看到的就像瀑布，那如果它的水呢有流有中断，有流有中断，你看过去就不像瀑布啊。所以它这里的留住就是没有停顿，完全没有停顿，它的正念呢是一刻都没有停顿。那由于精进力无间彻发啊，是因为他自己一直保持这样的精进力，没有间断的让它延续下去啊。到这里呢，大家要把它句点哈、啊，句点句点，前后意味无相无分别，极尽而转，不起一心，缘于诸相啊。那这里呢，它有漏掉文字啊。就是这个资料呢是我剪贴我老师整理的啊，结果呢后来我查瑜伽师地论，他漏掉几一行字啊，因为我一直读不懂为什么不起一心所以我去查，大家看这个补充上个礼拜发的这一份讲义哈，568这一份讲义倒数第二段，我这边有写二讲义有漏字，有看到吗？568倒数第二段啊，我有一个划线的地方，有没有？它就是不起一心，后面有几个字的，复缘诸相，或缘寻思及随烦恼。因为我那时候一直读论呢，我说诶不起一心，不起什么东西其实如果你多读经论、啊、它漏字你大概也可以读得出来，因为文意不通啊，文意不通。那这一句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啊， 前后一位无相无分别，就是前面呢因为一直保持正念，后面这里呢他就是前后一位的意思，就是他的心念念相续不中断，无相无分别，就是进入定等持的状态，极静而转，不起一心缘于诸相，就不起一念啊离开所缘啊，不会离开所缘，一个念头都没有啊。或缘寻思及随烦恼，就是这种不善寻思或者是随烦恼已经不能打断他的心，已经不能打断他的心啊。那大家看补充资料这一边哈，其实这两句话呢在辟寻记啊注解的蛮好的，就是568讲义最后一段辟寻记有找到吗？好、哦、你看到、哦、他解释，他说第一句诸心相续诸心留住、啊、刚刚我解释就是正念相续不中断，有没有？他这一个就是专注一去，有家行有功用相续而转，就是他由于精进无间彻发，就是没有间断的保持正念，这个阶段呢专注一去就是九住心的第八个，九住心的第八个啊，九住心的第八个就是有家行有功用这个阶段。那下一个呢，你看下一页哈，569第一行第二段呢就是前后一位，有没有找到吗？啊，前后一位无相无分别极静而转，一贤等持，等持就是九住心的第九个，哎，最后一个了，所以它就是无家行无功用啊，任运而转，这个就是他已经完全保持在他的所缘上，所有的这一些啊不善寻思还有呢这一些随烦恼都不能干扰他了啊，都不能干扰他了啊。但是到了这个等持啊，九住心的最后一个还不算是进行定，还不算，要再接下去才是进行定。所以九住心九个全部修完还不到进行定哦，还是算欲界定。但是呢这一种能力啊，大家知道吗？就是他完全不会分心的这种能力，其实他要修观已经有能力修了啊。所以九住心之后啊，很多人啊、稍微修一下进行定，然后他就修毗婆舍那了、啊、他就不要去修初禅二禅那一种、啊、也有人是这样、啊嗯、不过至少都要有九住心了、啊、如果你连九住心都没有，那个是太散乱了、啊、所以这一部经、啊、就是提到那个持油钵的这一个譬喻、啊、它非常的、强烈的阐明，就是修什么它这个定啊，就像你拿着油钵用念，它是用正念呢来让你的心专注一意、啊、以一个所缘不失去，而且这一种专注的心力啊，好像呢后面有一个拿的刀、啊、在看着我的人、啊、我们呢、啊、拿一个香板就已经吓到要死啊，如果是拿一个刀在后面站着我看，我们就修不下去了，对不对？好，那这个是瑜伽师地论的注解啊。OK， 那瑜伽师地论的注解呢，最后他就我们回到原来的讲义哈，543。那原来的讲义这边他就说啊，佛陀说，我诸弟子恭敬殷重，专心意念修四念住，当知义耳。有没有啊？就是鼓励弟子们啊修学四念住啊，啊应该要这样。如果是按照瑜伽师地论这一段来注解这一部经来看的话，他最多修四念住呢，这个正念啊能到达的顶峰，有一点像是九住心的顶峰，九住心的顶峰。那你如果要进入初禅，就是我们说正念之后就是正定，所以八正道的正念、啊、如果你配对这个四念住来说，至少你那个念呢要培养到九住心， 那么强烈的念啊。那你如果你要进入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就是八正道的正念之后，要修正定啊，正念之后要修正定啊。所以我觉得这些论的注解啊，有些其实它真的是蛮精彩的啊，就是它不是你想象的，就是正念啊，就是我们正念吃饭、正念睡觉这样而已哦，这么简单不是？你看瑜伽十六论的注解，它强调的就是你的正念就是用九住行，用九住行啊，所以你成就了初禅才属于正定。所以他正念呢，他也叫做修奢摩他哦，你有发现吗？他也叫做修止哦，啊，修正念也叫修止啊。但是呢，他借着要产生正定就不难了啊，产生正定就不难了。你有正念的话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的表格下面不是有这个相关资料有没有？啊，就是修行道地经有没有？这一部经啊很长耶，你们有翻一下吗？哦，到547耶，有没有？这一部经啊，刚开始呢我就觉得它记载这个蚩尤波的这个故事啊发展到蛮详尽的啊，拿来演一部电影都可以啊。后来呢我自己因为要讲解嘛，我就看了很多次，后来我发现因为这个资料是之前我那个老师整理的啊，这个科判啊是我那个老师整理的，但是因为我读了很多次，然后我又比对这个原来的经，后来我发现这个科呢有一些 我自己感觉啦哈，还可以再调整，所以呢这个科我有修正了，你们的讲义这边呢我有修正，就是在另外一份讲义，你们看这个569这边，569，而且因为原来的经文很长啊，我看大家看到就没有力气看了，对不对？啊，所以我就把重点摘录出来而已。所以你看这个569啊，下面的表格有没有？这个就是经文摘要了啊，我就是摘这样一点点，你就比较好看了，有没有？我知道你们这种更新。不能够那么复杂，但是又很想读深入一点，对不对？那我们来看569啊，这个修行道地经到底是什么的一部经啊？然后他注解这一部阿含经有值得参考吗？那我找了一下这个作者的资料呢，在导师的著作啊有提到蛮详细的啊，他特别在《说一切有部》那一本书里面提了很大的篇幅在介绍这一部经啊。我们先看第一个《以佛法研究佛法》这一本啊。在导师的说明啊，他说在阿毗达摩发达的过程啊，其中《说一切有部》当中有重经跟重禅的啊这一种系统啊。那在印度的北方就是吉宾。现在的巴基斯坦那边啊，那有推重经啊，契经就是原始的经典啊，阿含经等等，还有内修禅观、外作教化、从禅出教，是西元初成为重经的譬喻师啊一流。那这一些禅师啊，他其实也是阿毗达摩的系统来的，他们本身也很懂阿毗达摩的，但是他觉得教化众生不应该只有一种方式啊，应该可以重经还有重禅修啊。那第一位导师说要推的这个譬喻师啊，就是僧伽罗刹，就是重负，就是我们这一部经的作者，修行道地经的作者啊。那传说他在很早期啊，就迦旃延的弟子，然后跟释有论师是同时代，他的名著呢就是修行道地经，找到吗？啊，然后下一行修行道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瑜伽行地，有找到吗？ 啊，所以修行道地的意思就是瑜伽行地，就是有点像是瑜伽师地论的那个意思，就是它是一个修行止观的手册啊。在中国啊，传来中国的时候呢，它就是初期的禅法，就是这一个譬喻系的瑜伽啊。所以早期在中国有很多禅经，这一部修行道地经就是其中的一部。好，那第二部呢，第二段就是说一切有部这本书，导师说僧伽罗刹 Sangharasa 啊，跟法鹫同时代，他是一位禅师，那著作有修行道地经。这部禅集成为一般教化的讲本，每段附于歌颂佛德，就是寄送了哈，然后在策立修行的讲说中附于琴游波朔琴声啊等等动人的譬喻。所以我们这个词游波就是在这部经有注解就对了啊。那底下呢就是修行道地经的摘要版，我看了这些文字就是全部都是形容这一个拿游波的人，所以我把它全部剪出来就是重点啊。好，我们来看第一段啊，表格的第一段，他说过去有一个国王啊，他想要选一个明智的人当他的辅臣，这个就是他的一个大臣就对了哈，他的左右手。所以呢国王啊就要试探这个人啊，到底堪不堪任啊，就是种种的考验。那所以呢国王啊就要治他重罪啊，然后呢就是命令他的下属啊叫他顶着一个装满油的油钵，拿着从北门走到南门，以前的城门是很远的嘛，有没有？然后呢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还给他很多考验啊，如果他这个油啊一滴落地的话，就把他的都砍下来，然后不需要再问国王啊，就只要他一滴油落地就把他头砍下来。那这一个人啊，第二段啊，奇人策略就是这个持油钵的人啊，第一段呢就是他心很害怕，第二段呢就是他唯念油钵，有没有？那大臣呢第一段呢就是照着国王的指令叫他两手啊拿着这个油钵，所以他就非常害怕。那下一段这个人说我现在死定了啊，我拿着这个油钵啊假使呢不让这个油，假使让这个油落地的话，那我就没有办法活下去了啊，唯有让这个油一滴不漏我才能够存活。所以他念念心心都在油钵，志不在鱼，就是他不敢去受旁边的外境影响了啊，才能够度过这个苦厄啊。那第三个科判呢，这里就是形容种种的境界考验他。那这里的境界呢就很详细了啊，比我们的瑜伽师地论还要详细啊。他第一个是什么？亲属考验，有没有啊？就是在那里啊，父母啊兄弟姐妹啊全部都在旁边一直叫他，你不要那么傻了，你顶多不要做大臣就好了嘛对啊，不然你头就难保了。那第二段呢就是观者扰攘啊，就是观众很多啊，所以呢他也不看，他也不敢看。第三呢，三点三就是有漂亮的女人。你看他这一段说，旁边的人说啊，这个女人啊，如果你不看她一眼啊，就等于白活了。你没有看到吗？啊，你看到这句话哈，临死今日见此女颜，终身不恨，胜与久存而不睹也。这个女人有那么漂亮吗？啊。但是他的形容就是很，就是非常的夸张啦，我们讲了哈。但是他，你看这个人也是， 彼时虽闻此语，虽然他听到，但是他不听其言啊，就是听而不见的意思啊，听而不见。那第三点四这边呢，就是放醉象啊，放一头很大的象来恐吓这个持幽波的人。那这里就很多很多形容了啊，我们就不一一谈了啊。我们来看570页。所以你看他有很多个项目都在谈那个大象，有没有啊？就是到最后呢，他就找一个懂得象咒的人啊，来念一念这个象咒呢，这个象呢就降服了，把他带回到他的那个住的地方。总之就是象来了又走了，这个人都不知道啊。3.5，那接下来的这个就是城中失火，有没有？那这个人也是专心的持油波，所以他也不觉得有哪里有火灾啊，哪里有火光，或者是有蜜蜂啊等等，全部这种境界他都看不到，他都没有听到。3.6也是啊，云起乱风情电，这是读情嘛哈。那虽有此变，此人不闻，有没有？好，我们来看科判四，虽遇重难，其心不移啊。那这一段开始要进入重点了。那这一个人呢，经历上面种种的这一些考验啊，一滴油都没有落地。国王听了之后呢，就赞叹说：“这个人啊，是在人中之雄啊。”啊，非常非常难得啊！遇到重难，其心都不移动，一念都不动啊！这样的人啊，无所不办，心强如狮，终不得难啊！所以啊，他如果能够做得到的话，你给他什么事呢去办理啊，都不会有问题的啦啊！那所以国王非常欢喜，就立他为大臣。这个人呢，他的心呢是非常坚固的啊，虽然遭受到善恶或者是种种恐怖，自不转移，得脱死罪啊。所以这个形容就是形容这个念啊，他完全能够不受这一些外在的境界影响，那这个人就会成为国王称叹的人。这个比喻呢，那最后就是要讲这个法合的地方啊。那修道人啊，意心如是，这个意就是我们要调意自己的心啊，要调意自己的心，也应该要如这个故事那样啊。他说啊，我们遇到很多灾患，或者是贪嗔痴烦恼来扰乱我们的六根。我们如果能够守护自己的心，不随他的话，那摄意第一，就是你能够摄持的心念啊，放在第一的话，那其他的东西就不会影响你。观其内心，观其内体，察外他身，这个就是内身外身，就内观外观这样的意思。就你自己能够守护自己的心念，但是你也要观察外人的身心。有的人是这样，大家知道吗？在四念住的修行啊，它都有一个叫做什么定型句，就是有一个 formula， 都有一个 formula， 就是有一个程式。比如说我修观呼吸，观不净观，这个是不是观内身？是吗？用自己的身心来修嘛，所以它叫做内身。他每一个方法都一样哦，安波念、不净观啊，四大都是一样，都一开始都先观自己的身心，观了自己的身心，成就了定力之后，再观外身，就是我以外的友情啊。那这一种呢，为什么呢？主要就是有的人不执着自己，但是会执着外在的境界，所以佛陀说，你观了自身之后，要观外身。那外身观了之后，你内外身一直这样交替的观，让自己对内外都破除执着。所以呢，大念住经都有这样的 形容，跟这里一样啊，就是先观内体，再观他身，然后后面就有一个标点错误了，痛痒心法有没有？因为我们这一部经是讲四念术，所以它的标点是错误的，就是身自内身外身是身念住，痛痒是受念住，心是心念住，法是法念住。这样你知道是要把那个痛后面那个顿点啊放到心后面去，听得懂吗？啊，就是身痛痒心还有法，就是身受心法的意思。我去查网络的西贝塔也是标点错误， AI 标点也是错误，他把痛跟痒把它顿开，因为他们读不懂啊，那个 AI 读不懂哈，其实它是受的古意，受的古意啊，身受心法那个受的古意啊，痛痒两个字要合在一起啊啊，它不是说痛跟痒的意思，不是，它就是感受的意思，它要描述是感受的意思啊，所以身受心法亦复如是啊，心坚强者智能如是。则以指爪坏于雪山，以莲花根钻穿金山，则以锯断须弥宝山。他意思是什么呢？就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的专注啊，如果能够强到像这个故事那样的话，他说就好像用一个手指，你可以把喜马拉雅山一指就把它截破了就是你用莲花的根，莲藕 很软嘛哈，但是你可以转这个金山啊，还有呢你用锯子啊可以锯掉这个须弥山啊，这个都是形容说我们的心啊，虽然它是很脆弱啊，但是你经过淘炼之后它变成很坚强，它就无所不破啊，无所不破。那后面呢他就讲了啊，你要成就这样的心法，你要具备一些条件，所以我觉得这个修行道地经有讲到这个重点非常好。他说其无有性不能精进，怀而于禅，于禅放逸喜忘，虽在嗜酒中不能除贪嗔痴垢。他说如果我们没有性，没有精进，而且有禅取啊，放逸然后喜忘，就是没有正念，虽然在世间很久啊，你还是没有办法断除三毒。所以呢他说要有性精进直直智慧其心坚强啊，才能够摧山而使动摇，何况除去贪嗔痴呢啊。所以修行者想要成就道德啊，就是成就功德啊，那就要具备性精进智慧朴直调逸其心专在行地。这个行地就是瑜伽行地，就是修止修观啊，因为四念住就是修止跟修观嘛哈。然后后面呢他就有一个寄送啊，你们念一下，直性而精进，智慧无禅，无疑禅，是五德除瑕，离心无数慧。他说啊，我们如果你按照这个寄送来标的话，我有把它的，我有把五个功德标出来，有没有？直直、性、精进、智慧、无禅、无余禅。啊，无余禅就是这个余禅，就是奉承讨好别人啊，奉承讨好别人就虚伪了啊，就是虚狂。不过这五个你看寄送呢，它标是标这五个，但是上面长行哈，是性、精进、直直、智慧、 有时候是用放逸，有没有？不放逸啊，其心坚强嘛，就是不放逸啊。所以呢，因为我们的这个修行《道地经》的长行跟寄送有一点不太一样，有没有？前面四个是相同，就正直、信、精进、智慧这四个相同，但是后面那一个啊，你是无余禅还是不放逸，就有可能两种情况。所以我们的 AI 先生啊，他有时候就用不放逸，有时候他就用无余禅啊。下面呢，我给大家看 AI 哈，我把这部经丢到 AI 去， AI 他就是这样，第一次他就选一个，第二次又选另外一个，这样啊。所以啊，大家用手机来查资料啊，你要注意一下哈，有时候是不竟然全部对的。好，我们来看一下 AI 这个哈，游波的译言啊，这个我们不全部一一看了哈，因为白话大家也可以自己看，我们看一下标题就好了哈。这个故事的大意呢，是提到游波与死囚的试炼。第一个就是国王的极限测试，有没有？只要掉下一滴油，立即斩首啊。第二段呢，五种层次的干扰啊，这个就是外在的境界啊。第一个是什么？亲情纠缠。OK， 我们看下一页。第二呢，群众骚动啊，好像也对，对不对？第三呢？美色诱惑，哎，也对。第四呢，罪相狂暴。第五，天灾火祸。他这一个呢，你看他是 AI 是列出五个，对不对？但是我的表格有几个？你们看一下我归纳的表格这边有几个？3.1到3.6，对不对？他把 3.5 跟 3.6 合并在一起啊，就是天灾跟火祸啊，天灾火祸啊，他把它合并在一起，我觉得还可以接受了哈，还可以接受。所以 AI 有时候也不是很笨哦，他也很聪明哈，啊，合并起来我觉得也有他的道理啊，也不错啊。然后他AI 在解读的时候，它也会把一些关键非常优美的寄送啊，关键字把它揭露出来。你看那个测试结果这边啊，你看啊，他说这个人啊一滴油都没有掉，国王呢就赞叹他是什么人中之雄，哎，你看他揭露的很恰好哈，因为他的心智不动移啊，所以就正式任命为大臣啊。好，第二要义分析，这里就分成几个。第一个是游波比喻正念跟守护我们的心啊，就我们如果说对于外在的境界啊，不管是美色、罪相、灾难，这些随时都会让我们漏掉心中的正念，有看到吗？他这个 AI 也可以，你可以把这个漏把它特别框起来，就是烦恼啊，就是我们漏掉心中的正念，这个漏其实就是指烦恼嘛，有没有？烦恼呢就会把我们的正念啊赶出去了，因为它住进来了嘛，大家知道吗？我上个礼拜还是前两个礼拜有跟大家说，其实我们的心，你有善心就不会有恶心，它一时不能并有两个的，所以现在住着是善心，恶心就进不来。所以大家知道吗？我最近在想一个，就是圣严师父讲的那句话，他说慈悲没有敌人，智慧没有烦恼，对不对？其实我觉得前面，因为你看哦，智慧没有烦恼，智慧跟烦恼都是善心所、恶心所，有没有？慈悲是善心所吗？那敌人呢？敌人是人呢，应该要改成敌意更美，就是慈悲没有敌意，全部都是讲心， 全部都是讲心所，善心所、恶心所，我觉得更对称一点啊，就是慈悲没有敌意，智慧没有烦恼，哎，我觉得更圆满。因为我们这种啊，对心心所法比较敏感的人啊，我一看就是就要就全部要统一啊，比较漂亮一点，比较漂亮一点啊，嗯。不过这个是怎么讲？我们说是大众的法语嘛，是不必那么谨慎呐、啊，哈，嗯。OK， 我们来看下一段哈，第二个标题：专心聚时的动力啊。你看刮胡的地方哈，他说钓游即死，有没有？钓游即死，就是我们修行啊，一直要保持无常观、生死事大这一种警觉心。我们如果能够这样害怕生命无常到来的话，我们才能够不让正念就是停顿片刻啊。所以呢，这一个动力啊，其实是很怎么讲啊？有的人呢比较容易产生，有的人是很难的 啊。他只要一离开那个所缘，他就没有那种警觉心啊。这是专心聚时的动力。第三，具备五种德行才能除垢。那这个他也归纳的不错啊，五种关键啊。第一个是信，第二个是什么？清净。第三是智慧，第四是直直，或者是朴直，有没有？啊，就是正直啊，不谄媚。这个谄媚呢，出现在偈颂啊，就是我们那个偈颂不是有那个无余谄，对，嗯，他把它配在直直这边，然后不放逸呢，就是我刚刚所讲的长行那边不是有一个放逸喜望吗？啊，那就他就是用不放逸，我觉得也有也有道理的啊，嗯。因为长行跟寄送的五个项目有一点不太一样啊，然后实践的法门就是十念处啊，实践的法门就是十念处啊。那我们来看最后一行啊，571页最后一行总结，你看他说，我们平常啊在摄心的时候啊，如果不容倾斜的游波啊，就是。不要让这个油波啊，我们的念啊失去片刻的话，那即使种种的境界也无法动摇觉悟的志向，有没有？我觉得他这个形容词有点不错啊，都动摇我们觉悟的志向，就是你忘记这一种，我们说忘记无常真理啊，忘记生死事大啊，这一种觉悟。那当然我们有时候就会放逸了啊，嗯。OK， 我们来看下一页啊。下一页的572这里，那这个是第二次指令给他啊。那我们看标题就好哈。第一个就是他有几个境界综合为三个。第一个是女人。啊，就感官与贪爱的试炼，有没有？第二呢，大罪相，大罪相就是嗔恚跟无明暴力的威胁，也好像也对应的很好哈。第三，水火雷电，无常与生存环境的动荡啊，嗯，我觉得它的配对也还可以啊，还可以，嗯，不至于很大的错误啊。好，我们来看最后一页啊，573。那第三个指令呢，我就叫他把四念住啊，作为我们这个修学的啊心病的疗法啊，给他分析四念住。诶，他配对的也很有道理哦。你看到、哦、第一个观身不净，对治是美色诱惑。哎，你看他的美色出现的话，就是对治观身不净啊， 哎，有他的道理哦。嗯，身念住，然后第二，观受是苦，对治什么？情感纠结啊，不管是亲人或者是旁边那些大众的声音，他都完全不受影响。但是他有，大家有看到痛痒这两个吗？对，他就是读错了这个 AI 先生啊。痛痒呢，你把那个顿号拿掉，因为痛痒就是受，痛痒就是受的意思啊，感受的受啊。第三，观心无常，对治什么呢？恐惧于惊乱啊，就是啊，就是他有很多罪相啊，雷电啊，哈，就是天灾啊，这种就是让我们的心观察到这一种种的无常。哎，这样的配对我觉得还 有道理的啊。第四个，观法无我，对治世间变动啊，就是有火灾或者是云起啊，种种世间现象。不过他这个观法无我，这个就感觉上有一点点，配对的比较不是那么圆满，不是很圆满啊，为什么呢？因为观法念住的这个法，其实它包含很大的，包含有为法、无为法都在里面的啊，还有道品也在里面啊，我们三十七道品也有的很多在里面啊。好，再来修行的具体心态啊，五种力量。你看这里呢，它就分成四个，有没有？直的心跟性，精进智慧无余禅，有没有？它就没有放不翻译了啊？它这个就用寄送的来归纳重点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要用 AI 整理资料哈，就是要很小心啊，要很小心啊，否则他会取他自己喜欢的啊，因为毕竟他只是机器而已嘛哈，他不知道修行嘛，所以我们也不能怪他。OK， 好，那这个是给大家稍微参考一下哈，那你有时间你就可以详细的看一下啊。OK， 那我们这部经就到这边啊，我们看书本啊，我们先看书本。下一部经624经，书本是468。这部经也是很著名啊，它的关键字呢也是大家都有听过的啊。好，我们来看书本大正624经，625跟626都全部一起讲，因为都一样的。好，我们先来看624啊。佛在舍卫国的起源，跟于地家比丘说啊，不是，应该是于地家比丘来找佛陀，他跟佛陀说，请佛陀给我开示，我会读一经处专精思维得到解脱啊，就这样。我们看469，那佛陀啊就回答这个于地迦比丘说，是的是的啊，如你所说，但是你看哦，但是于我所说法不悦我心，假如我说了法之后，但是你们的行为啊不能够让我欢喜啊，不悦我心啊，就是不能够让我欢喜的话啊，彼所事业亦不成就，就是你所要修行的事业啊，道业啊，也不能成就。意思说佛陀会喜悦跟不喜悦呢，就是因为我们弟子有没有依法奉行啊，依教奉行，虽随我后而不得力，反生障碍。就佛陀说啊，我跟你们说法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不照着去实行，你即使跟在我身边，你也得不到任何的利益，反而会产生障碍。 这句话其实是 很值得思考的。就我们学佛的人呢、啊，我们学佛的人，有的人呢、啊、是就是把它当成是一个类似兴趣啊，或者是消遣、打发时间。那这一种的话，其实有时候啊，佛法对我们呢、啊，会成为一种障碍。怎么说呢？就是有的人呢、啊，他学习之后啊，他可以结交很多佛教界的朋友，也做很多人际关系的啊、这个叫什么网路啊。但是呢，他自己在法上因为没有依教奉行，所以啊，在这个教界啊，就会成为一个让人头痛的大德啊。讲好听是大德啦哈、啊，讲不好听就是这种叫什么、啊？附佛，不好意思讲外道了哈，嗯，就是附在佛门里面啊，讨生活啊，啊，讨好处啊的人。因为在我自己在北部讲课，我也有听到一些这样的事情啊，就是啊、有一些怎么老板呢、啊？他们专门来寺庙里面，就是欺骗师父，嗯，因为师父很单纯嘛，他们那比如说他是做工程的啊，或者是他是做餐厅的啊，他只要一听到消息，哎，就来了啊，他来的时候，他就因为他知道，比如说我们要增建啊，或者是我们要办什么活动啊，他就主动的啊。给很多叫什么给很多钱叫什么不是供养，就是说他会先让你感觉他很护持，他会先给你一些诱饵啊，他会说师父我先供养你十万块啊，供养道场十万块，然后呢我其实我是做餐厅的他讲然后呢或者是我是做建筑的啊，然后他就说啊，师父听说你们要盖哈啊，那师父就不知道嘛，很单纯，他就说好啊好啊、哦、那么虔诚的弟子又护持道场，那我工程就给你。那实际上我在台北遇到，我听到啊，有确实是有这样的人，这样的居士，他就是等师父上吊之后啊，哇，他真的啊，就是他真的就是工程给他之后啊，付了前几期之后他就绕跑了啊，而且不是一单哦，而且是好几件事啊，然后不是只有这种而已，他还有很总之就是心术不正的人啊，他也来参加你的法会，也来参加你的皈依，也来参加你的五戒受五戒，但是啊，就像佛陀这里所讲的，他反而来佛门之后啊，反生障碍，因为这一种因缘啊，他一旦自己不小心的话，其实十方的这一种供养啊，他的果报是很可怕的啊，所以这一点呢、啊，就是他不相信因果嘛，我们说啊，所以就是有这种障碍的出现啊。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佛门里面也 要知道一点啊。OK， 我们先休息一下哈，待会再继续。嗯。